荧幕上打了永远的爱，一世的情。昨天晚上我们讲了岁月的歌，人生的梦。在昨天晚上的信息当中，我们讲到人都是神所造的，那个全知全能的永在的神，以他的智慧聪明啊，以他的恩典创造了我们。那人呢，其实是就好像是一件艺术品啊。圣经上也说人是上帝的工作，叫 masterpiece。 不过我们互相看看我们像不像那个 masterpiece 哈，可能有点不像哈，所以我们还是有点半成品，要继续的在上面努力啊。人是上帝所造的一件艺术品啊，就好像一个很美妙的乐器。这个神把我们这个乐器造出来，是要我们向他歌唱的。神的手要拨动我们这个乐器上面的弦，拨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的心向他发出那一世的歌的。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这个乐器啊，风吹雨打啊，会慢慢朽坏，而且弹不成个调子。那盼望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一起来思想的时候，从昨天、今天乃至以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那个美妙的歌声来。昨天我们也讲到人生很短啊，有一个法国的钢琴家叫拉姆斯，我们这学钢琴的大概有人会知道拉姆斯。他的墓碑上特别简单，没有文字的，就是一个横线，然后呢上面是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的方块在那里。学音乐的人知道那是什么呀？休止符。他到死了就说休止了，生命结束了，那个歌停了。但是若是我们在神的爱中，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那个歌要永远唱响，不然的话人生很短的。我记得这个台湾的同胞就跟我们开玩笑说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他们说这个挂字代表死哈，说人生是很短的。但是我们现在要想的呢，是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个永远的爱，一世的情。刚才Jerry 也提到说，我们这个题目实际上跟这个世界很不相合的。现在这个世界是什么呀？都是这个短暂的爱，迅速的爱，闪婚闪离啊，都是短暂的爱，而且呢一夜的情。这不是神给我们的爱，也不是神所设计的，或者说神所喜悦的人应该有的这样的生命。神要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爱，一世的情，因为他以这样的爱来爱我们。有一次我到网络上面去查，我去查这个百度，在中国国内这个不是很容易用 Google， 就查百度，就去查什么是爱。后来呢我也到 Google 上面再去查， Google 上面出来的好像结果更多，有1000万个结果啊。每个在回答什么是爱的时候，大家回答的都不一样。百度上去查呢有一个最佳答案，说什么是爱，有一个最佳答案，我不念给你们听了。那个最佳答案有700多个字，700多个字完了以后还是不知道爱是什么。那个网友就说，读了最佳答案我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爱，说搞不明白。可是感谢主，刚才诗班为我们唱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的那段经文呢，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讲到神的爱，讲到神的忍耐，讲到神对人那种不弃不离的爱，这是我们今天当中要学习的。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在约翰一书啊，从第7节我们一共要读到第21节，我们把它分成3段，一边读一边来思想神的爱，让神的爱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呢就反照出神的爱来，我们的生命就有光芒，有价值了。我们先读第1段，我们分成3段，从第7节读到第10节，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如果要选爱的答案应该到这儿来选。这很清楚地讲到什么是爱，讲到爱的来源，爱是从神来的，而且讲神就是爱。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来了解爱的真意。你想得到永远的爱，一世的情吗？要从这里来。第一个方面呢，告诉我们爱的真意是从神那儿来的爱。神那儿来的爱有三个特征，是无条件的，是舍己的，而且呢是肯牺牲的。每个信主的人，我想你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经历了这样的爱。这样的爱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啊，就是从第七节开始，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在原来的希腊文当中呢，他也用了这个希腊文的声音啊，希腊文的声音，声音和韵的那种协和来表达这个意思。所以这句希腊文呢很容易读，也很容易记。我盼望大家今天呢学一句希腊文回去。希腊文我懂得也不多，但是这一句呢我常常记着。这第一句啊，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希腊文怎么念出来是什么样呢？叫 agape toi agapomen aleilous， 就三个字 agape toi agapomen aleilous。 你们听到一个熟悉的音节在里边吗？ agape， 对，太讲得太对了。它 agape toi 就是 agape 的一个变形， agape 是希腊文的爱字。在新约当中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最常用的字就是 agape。 agape toi 呢就是说被神爱的人呢、啊、agape toi 被神爱的人呢、啊、这个agapomen 就是说你要爱，被爱的要爱。最后那个 aleilous 呢是彼此的意思。所以大家今天带一句希腊文回家啊， agape toi agapomen aleilous。 我相信你们都足够聪明，没有人有这个失忆的问题，我想请记住了。我们一起说一次哈， agape toi agapomen aleilous。 神要我们记住，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写这个书信的约翰过去是雷子啊，脾气火爆啊，动不动就急了，说主啊，降火把那个村子给我烧了。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主的爱的带领下，因着主的生命的影响，他的生命改变了。最后这个雷子约翰最后成了爱的使徒啊，他写的书信讲神的爱。从这个事情本身，我们也看到神爱的那种伟大的力量。那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首先看到呢，这个爱是神的属性，爱是上帝的永恒属性。因为在第七节我们读到说，怎么说的？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后边怎么说的？神就是爱。想到神的一个最重要的属性，特别对我们来说就是爱。神就是爱。在旧约圣经啊，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赶着羊群在何烈山，然后突然看到荆棘中有火燃起啊，他被这个大异象吸引了，他说这是怎么回事，你就去。然后上帝就在那个火燃烧的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啊，大家一定都记得这段经文啊，这个在旧约当中叫做荆棘篇。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把心意向摩西陈明，然后让摩西回埃及去把属神的人领出来的时候，摩西说不行，我去不了，我得先知道你是谁，就问神，那你叫什么名字？大家记得当时神怎么说的？我们中文翻成神说，我是自有永有。那句话原来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我是，我就是我是啊，翻成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是。所以神讲到他是谁呢？他说我就是我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神是一切的是存在的好的那些东西的源头，神是一切的存在的好的东西的源头。旧约中讲到很多，我把它列在这一些，我列七个吧。七是希伯来人当中觉得完全数。神是惊奇，神讲过，他说我是什么？他讲到他是耶和瓦和沙龙哈。就是讲到这个神是和平，讲到神是公义，神是供应者，神是医治啊，这是神是牧者，而且神是同在。 一件一件的讲，如果把所有神事的东西列下来，一本书都写不完，因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是从神那儿来的，所以神是源头，神是。但是新约呢，就把神的最集中的他的属性的表现呢，用这个字表现出来，说神是爱。新约里啊，把神的属性集中的表现出来，就是耶和华是爱。神就是爱，爱是神的永恒属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爱。若是没有爱，你纵使有万贯家财，你的生命仍然是痛苦的，仍然是啊悲伤。你看那个一个人纵然有很多钱，他如果失恋了，他一定痛苦万分。没有爱，那个生命的价值啊，那个生命的那个光彩就黯然失色了。但是在人不认识真神和没有得到神的，没有活在神的真实的爱当中，人的爱呢常常是自私的。我们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能舍己的，是肯牺牲的，但人的爱不是这样的。一个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好久没回中国了，回上海去了，碰见一二十年没见的老朋友老同学，人家见他问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哎，你们离了吗？哪有这么说话，人说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说我们过得还挺好的，那边就说哎呀，算了算了，你可以离了，可以离了。你看就是人现在的这个夫妻之间的观念哈，这个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盟约的这个观念现在是如此的淡漠。这个社会在最重要的表示爱的这个环节，就是夫妻之爱上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已经越来越堕落了。我有一次跟同学在一起聚会啊，就是不是教会里的聚会的意思，就是老同学聚会啊，他们说找一个地方要卡拉 OK， 有很多人很喜欢卡拉 OK 哈，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哈，但是他就很喜欢这个卡拉 OK， 那我就跟着一块去了，我也不大会唱，我那同学拿起卡拉 OK 点了歌就唱，那歌里唱什么？这样，我爱你，爱着你，好像老鼠爱大米。你说这是爱吗？我都听啥？好像老鼠爱大米，那是爱吗？那是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他也是有他的幽默在那儿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原本是很含蓄的，很幽默的啊，不光是幽默，更多的是含蓄，而且呢是意味深长的。我们小时候读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哈，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爱多美哈，这爱多含蓄啊，这个清风哈，追逐白云哈，阳光亲吻草地，这样的意境现在没有了，现在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哇，这个是让人很觉得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啊。1994年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在美国了，我读到报上一个，在电视里读到一个新闻，在南卡的一个年轻母亲叫 Susan Smith， 她报案说她被劫了车了。还有名，就是有样子，说什么一个黑人多高大的这人劫了他的车，而且他的车上有两个男孩也一同被劫了，一个男孩呢是3岁，一个才14个月，说被劫了，那个时候是轰动全国的，大家都很着急。你看一个年轻母亲在镜头面前声泪俱下的样子，大家都着急，然后呢也想帮他找，结果没过多久找到了。这个谜底一揭晓的时候，大家更加的震惊，因为那个车是在一个湖的底下找到的，孩子被淹死在车里，谁把车松开了闸放到湖里呢？就是这个母亲，因为她爱上了一个白人的高富帅，那个白人的高富帅啊，想就不肯娶她，说因为她带着两个孩子，嫌她是累赘。你还有这么狠心的男的，首先是，然后居然这个女子为了嫁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湖底。这个事情我们都不忍谈啊，就是看到一个母亲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让我们觉得人类靠自己真是靠不住。这个母亲有什么，世上有什么东西比母爱更伟大，更能够有容忍性和包容，更能够有承受力呢？这样的东西都能够被突破，你想人的希望真的在哪里啊？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是爱，表示他是爱的源头，神不仅是爱的源头，神是爱的本体。 神就是爱，所有的爱从他那儿来，他是爱的本体，他不以利己 为目标，他也不靠利益来维系，他的那种无条件牺牲的舍己的爱表现在耶稣基督里。所以爱不仅我们说是上帝的永恒属性啊，爱是神的历史性礼物，上帝自己派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舍弃，耶稣基督不必来到世上的，但是他为了你的好处他来到世上，他为了你的好处，为了我的好处，在这个世上受痛苦，甚至被人鞭打，甚至被荆棘冠戴在头上刺破他的额头流出鲜血来，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的是拯救我们。我记得那时候我因为1991年在 Iowa 的那个卢刚事件信主以后，其实有人问我说，华新，你最喜欢的经文是哪一句？问我的人就是说，你这人读了圣经没有你就信主了，你是不是糊里糊涂就信了哈？啊，我马上就回答，我说路加福音23章第34节，那节经文讲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着血的时候，看着那些迫害他的人，耶稣说什么？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看到神的这种爱啊，神的这种真正的这种爱是进入历史的，是我们人类看过摸过一起生活过，而且在人类的语言当中被流传下来的。耶稣基督成了肉身的样子来到世上舍了命，他的死止息了上帝的公义之怒，挽回了上帝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刚读的经文呢，讲到说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在荧幕上你看到最下边那一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对吧？这是一个特别的神学上的词，就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来，他为什么会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死使得人类的死改变了情况，当人类当我们这些人愿意悔改归向他跟随他的时候，死不再是死了。后来圣经中用一个字来形容人的死，来形容那些跟随耶稣人的死呢，他用了睡，就变成睡，这个睡还要醒，还要复活，还要进入永远的生命当中去的，这是多么美的事情。耶稣的爱进到世界上啊，成为啊永恒当中的神来到历史当中的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接受这样的礼物，接受这样的礼物，你的生命就蒙福了。而且爱是基督徒身上真正的标记，每个爱神的人应该有爱的行动表示出来。经文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换句话说，认识神的应该有爱的行为从他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爱是基督徒的 authentic mark， 这个真实的标记啊。上个世纪50年代啊，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啊，这个参与了这个朝鲜战争嘛，啊，中国也派了志愿军去打仗，那是那个叫做朝鲜战争，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叫抗美援朝，有这么一场战争。在那场战争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北韩的军队很厉害，就几乎把南韩全都占领了。北韩的一个平民跟他的一个19岁的儿子南韩的是一个平民和他19岁的儿子被北韩的军队给捉了。北韩的军队捉了以后呢，就是很粗暴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就下了一道命令要处死这个南韩人的19岁的儿子，然后就派了一个人去执行，就告诉一个士兵，那个士兵跟这个19岁的南韩人差不多大小，也是这么19、20岁上下的一个北韩士兵，结果这个人很凶悍的，当着父亲的面，把这个19岁的这个年轻人打死了。但是呢，他没有向这父亲开枪，他让这父亲走了。后来，那么这个美国啊，麦克阿瑟将军哈，重新指挥这个战争，然后美国军队从仁川登陆啊，战局逆转啊，结果很多北韩军队开始被打败，然后被包围被俘虏，结果当年就之前杀害这个19岁孩子那个北韩的枪手被捉了，人 辨认出来这就是当时开枪的那个人，把他送交当时的战地法庭，战地法庭就判这个人死刑，于是就把他带到要执行的地方，准备要开枪处决他的时候，这个死者的父亲来了，出现在执行的这个法官的面前，说他所做的他不晓得，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话一样，他说他所做他不晓得，他跟管行刑的那个长官说，请你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来教育他，因为他出来这样的请求以后呢，结果就没有处决这个人，就把人交给他了，说你带走吧，他就带走了。这件事情记在一个美国牧师叫 Roland Phillips， 记在他的回忆录里边，我是在那里边读到的。 Roland Phillips 牧师说呢，他后来还跟这家人联系过，他知道这个被领走的这个年轻人后来悔改做了牧师，几年前还活着，现在还活着不活着我不知道，应该还活着吧，不是那么老。所以爱是基督徒的真正的标记，神是爱，上帝又在历史当中把这个爱作为礼物啊！耶稣基督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个礼物在心门外等候，是为你准备的，别人不能收，我们歌里是这样唱的，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你的生命转变，而且你要是做神的儿女，你的生命当中就会有神的爱所留下的真正标记。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来立志，让我们的身上有那个爱的标志，有那个爱的印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好，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这段经文也蛮长的，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大家用双数节来应，好吧，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安完全。这段经文蛮长的，其实里边的意思也很深刻。我们今天呢，把几条跟福音有关的挑出来来思想。第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讲到爱的真意，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思想爱的秘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爱的真正进入神的爱，最重要的是要跟神和好，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成了得罪神的人，这样是有神的公义之怒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神的爱里边去呢？首先要悔改，进到神的里面，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之后呢，还要与人和睦，让我们的生命呢，在神的面前被神的爱所感召，在神的爱的面前呢，能够不断的来成长，在成长。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经文啊，特别讲到第十五节，讲到要认耶稣；第十六节讲到要知道、要信。什么是进入爱、进入神的怀抱的方式呢？就是说要明白、了解耶稣那种牺牲的爱，而且要相信他。当你明白神的爱、相信他的时候，你就进入到神的爱的当中去啊。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讲到要认罪悔改进入神的同在，而且呢，因为彼此相爱来经历神的救恩。要 认罪悔改进入神的同在，而且在彼此相爱当中经历神的救恩，这件事情如果你常来教会，你会有体会，你会常常的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教会当中啊。我们讲个历史上的例子吧。大家知道啊，意大利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达芬奇，达芬奇的最有名的作品是什么啊？通常人会说蒙娜丽莎，你去那个，你去罗浮宫，你去看蒙娜丽莎，那个如果是在后边墙上，他在那儿挂着的话，那个排着要看的人一直排到我这儿。我去过一次，我本来想去看看的，我一看前面排了几百人，汪都在那儿，我说算了，我不去了，我回家看 internet 的图片算了。我说我反正也要见不到他的那个真相面前，很难见到的。但是达芬奇在信仰当中所做的最有名的一幅画是什么？最后的晚餐。他当时在应米兰的一个修道院的这个那个主教的这个邀请，为他做一幅壁画。他做这个壁画，做壁画的时候呢，要找各种各样的模特啊，要来定这个人的这个脸嘛。正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跟他闹意见，然后呢彼此争吵，然后把他伤害得够呛，他气死了，那个人恨。然后他说怎么办呢？他是画家，怎么办呢？我正不知道怎么画犹大呢，用谁的脸呢？就是他的。结果他把那个人的脸画上去，画给犹大。哇，心里这么解气啊！你看人是很容易这样的啊。他把犹大的脸画在那儿，就是用他朋友的脸画在犹大那儿，他觉得特别解气。但是他的问题来了，再往下画画的时候，他想画耶稣的时候，他画不出来了。耶稣的脸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那种柔和的，散发着爱的光的那种有宽容的赦免的那个脸啊，他画不出来，他下不了笔。他每次要下笔的时候，就有东西阻止他。他僵持了很久画不出来，他就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了。圣灵责备他，他知道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他把他的朋友的脸当犹大这样画。于是最后他是到神的面前来悔改，那个记载说他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把那幅像头像擦掉，那油彩们可以擦掉，完全擦掉之后，他画出了耶稣的形象。后边也要画出了这个整个画都画完了，这个画成为一个真的传世之作。就是说我们在神的爱当中的时候，神要我们在时时处处啊，在每一个地方都认罪悔改，神就帮助我们，让他的爱在我们的心里能够长出来啊。所以就是两个方面，第一呢，我们要注意努力的增进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这是要进入神在神的爱当中的秘诀。第二呢，就是效法耶稣，耶稣的那种爱，那种谦卑，那种柔和，那种接纳，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榜样。这是第二个方面啊，我们讲的爱的秘诀，要与神和好，与人和睦。特别讲到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住在他里面，从此让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我们跟神就这样的成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他的爱，也让他的爱的恩典和能力进入我们的生命了。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这里边啊，我这个在第二点里边后，我还讲了一个灵力成长，享受神所赐的平安。这个呢，请大家回去想，我就不再展开讲了。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有三节经文，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从神所受的命令。神要我们在生命中实践从他那儿来的爱，也要我们在生命当中啊，来彼此相爱。所以第三个方面呢，讲到的是爱的改变。神的爱会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第一能够全心的爱神，第二呢能够去爱人如己啊，这样有三个方面，要让我们清除心中过去有的苦毒啊， 要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遵行上帝的诫命，而且在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人生来。人的生命当中常常是有很多那种苦毒，那种遗留的怨恨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使我们不能很好的过现在的每一天啊。人就有一个天性，人给你做，人做了好事在你身上常常记不住啊，包括人借给我钱我常常都忘了还啊，我得写下来，不然很快就会忘了哈。就是你跟别人借钱，你自己都不记得。但是如果别人伤害了我，我可记得久着呢。谁伤害了我哈？这个八辈子都忘不了。这个人是这样，就容易记别人对自己的伤害，而记不住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当我们在苦毒当中时时的怨恨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盖了一个牢房在我们的心里。那里边关的不是你的对头，关的其实是你自己。我想这个道理大家都听说过。俄亥俄州的一个心理测试中心发表过一个研究报告，他讲说人在生气怨恨的时候，身体会分泌胆固醇，还分泌这个叫做激素啊，叫做耳茶酚胺，我都不会念这个字，耳茶酚胺，反正是不好的东西。说这个东西呢，会加速你的心血管和动脉的硬化。谁自己就愿意这个生气，愿意让那东西伤害自己的血管的？我想一个人都没有。可是你想不生气，你做到吗？就好像你跟一个要上台的人说：“你别紧张，你别紧张。”要考试的，你说：“你别紧张，你别紧张。”你越说他越紧张，对不对？你越说你别生气，他越生气。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能够靠自己能够掌控的，除非你能进到耶稣基督的爱里。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曾经追踪了1337个他的学校的毕业生，追踪了36年。你想这是多长多浩大的一个研究项目，追踪1300多人，追踪了36年，然后得到结论说，这个医生也照常生气，医生全明白这道理，但是医生还是生气，而且发现常生气的医生得心脏病的比例是其他人的五倍哈，其他人的五倍。就算你能忍着不发出来，你那心里边那苦毒啊，是你埋在里边的定时炸弹，给你带来压力，给你带来 stress， 让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就出来伤害你。啊，去年的时候，啊，不止，啊，我更早一点的时候，其实还不止。几年前有一次我在芝加哥地区，在那边开一个布道会，开完布道会我们就呼召人出来信主，大概有10来个啊新信主的人就走出来站在台前，然后呢。布道会结束了，我就下去跟他们啊握握手啊，就互相鼓励啊，鼓励他们，然后跟男生呢就有一个拥抱。那是夏天，但是我们那个房里冷气开得特别凉，我穿着一件西装 jacket， 我都觉得冷。但是我跟有其中的一个弟兄拥抱的时候，发觉一手一上去，怎么全都是汗呢？那个衣服像是湿透了一样，全都是汗，啊，身上湿阴阴的。我说怎么回事？这个他怎么出这么多汗呢？然后呢，我说你怎么了，这么多汗？然后他就把我拉到一边，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我心里的秘密，告诉我一个心里的秘密。原来他的心里藏着一段仇恨，有一段冤仇啊，细节我就不讲了，反正是一个很大的冤仇。他10年的时间，这个冤仇藏在他的心里，就像一个毒蛇在他心里一样，每天吞噬他的生命。他觉得他虽然看起来有房有车，家庭过得不错，但是因为那段冤仇，他觉得他10年过得暗无天日，因为他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报这段仇，怎么把那个人干掉，用什么方式，然后怎么把他干掉，怎么弄，然后自己又不坐牢啊，想的这件事情，说10年来过的是暗无天日的生活。他说那天，当我们讲到神就是爱的时候，他在神的爱面前降服，自己悔改。也把心中的这段纠结，这段苦啊，这段仇恨呢、啊、纠结。那个时候神耶稣基督啊，神的灵进入他的心，那个时候他身上流的是汗水，眼睛里流的是泪水，但是呢他脸上有了笑容了。从那天起，这个弟兄的生命改变了，10年不怎么笑的人他开始笑，然后他开始积极地参加教会的服事，他的生命哇，从此以后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在神的爱中得了释放，10年的牢笼就这么给拆了。神的爱就这么奇妙， 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来说，你要想经历神的爱吗？打开你的心来接受它，不要让过去的东西挡住你。啊，我想大家一定都听说过这个英国运动员，他其实是个苏格兰人，叫 Eric Lindow 的故事。这个人在奥运会上啊，这个是1920几年吧，在奥运会上得到过400米跑的金牌啊，他中间有的故事，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Eric Lindow 啊，他的故事被编成了一部电影，还得了奥斯卡奖的，叫《烈火战车》啊。如果有人没看，我可以回去看啊。不过现在不要上网去搜啊。他拿了奥运会冠军之后，你们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他去了中国。电影中也有提到一句，他去了中国，他去了天津啊，在天津、山东，就在华北这一带传福音。神给他的呼召是要做一个宣教士。这个 Eric Lindow 跑到中国去，把自己相当年轻的生命、相当宝贵的年华啊，度在中国，就是啊，度过那段时光在中国传扬福音。后来他被日本人抓，关在山东潍坊的集中营里，也受到很恶劣的待遇，很不好的生活条件。他后来得了脑肿瘤，最后在日本人投降的前夕死在那个监狱里，死在山东潍坊的监狱里。中央台出了一个山东潍坊集中营的片子啊，讲到这一段，大家可以去看中央台的 CCTV 啊，居然讲到这一段啊，中间还有一些宣教士的画面。这个 Eric Lindow 在知道自己得了很重的病，然后将不久人世的时候，他曾经把一块在集中营里的一个美国男孩子啊找来。这他在监狱里边常他在那个集中营的时候，常常带这些孩子做运动，教导他们，也带他们读经祷告什么的。他把这个美国孩子叫来，叫 Steven， 他的last name 我忘了，叫 Steven， 把这个 Steven 找来到他的病床边，然后就跟他说，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你知道他要送他什么呢？送他穿过的，在奥林匹克上穿过的那双跑鞋。那多宝贵的东西啊！不光那个男孩子不光是没有，当时没有鞋穿，给他这鞋他也不会穿的，他会当这个宝贝留起来嘛。他说，我要把那当年拿冠军的那双跑鞋送给你。然后但是有一个条件，那个男孩子兴奋得不得了，你送我这么宝贵的跑鞋，我本来那么崇拜你，你把你的鞋送给我，10个条件我也答应你啊。他说，我的条件是你要为集中营里的日本兵祷告。那个男孩子愣住，为他们祷告，那我可祷告不出来。那他不肯啊，因为那些人是害他的。但是 Eric Lindow 就告诉他，你要用神的爱来对付对周围的人，虽然他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你仍然要求神啊帮助他们，求神啊让他们能够悔改，为他们祷告。那个男孩子含着泪接过了 Eric Lindow 给他的一双跑鞋。后来 Eric Lindow 去世了，这个男孩子真的开始为逼迫他的日本兵祷告。他后来战后被释放回到美国以后，这个男孩子接受了装备，重新回到日本做宣教士，做了40年。这个一个爱的生命就是这样传承出来的啊！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啊，被改变啊，使神的爱就这样传出去。我们所期待的就是神的爱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活出真正的人生来。在教会当中其实也是很难的，彼此相爱。所以你注意到这段经文特别讲说，人如果不爱他的，不恨他弟兄，就是说谎的。在教会当中也常常容易有这样的事情哦。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啊，这个爱慕道友容易，爱弟兄比爱慕道友还难啊。同工之间也很容易出问题。我不是说你们教会，我相信你们教会都很好，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看到有不少，有的时候教会里边同工之间成了同工，攻打的攻啊，这个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为什么今天约翰一书里特别强调这个，在教会当中的彼此相爱，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让神的爱进入我们的心中， 让神的爱清除心中的苦毒，我们可以遵行上帝的诫命，也活出真正的人生来。那个最后呢，我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2005年5月，在一个福音营上，我第一次唱这首歌，而且我那是在那福音营上，我是带领诗歌的，带领诗歌的那个讲信息的主题讲员呢，临时要点了这首歌，说要唱，于是我就匆匆的准备了这首诗歌，然后在会场上领大家唱。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10年了，信主10年了，前面也是很喜乐，但是慢慢的就有个声音出来，神就借着周围的牧者也好，借着福音机构的同工也好，借着周围的这些主里的弟兄姐妹来也好，就说华西你不应该再工作了，你应该辞去工作做全时间的传道人。那个时候我一听到那个声音呢，我心里是我心里其实是很抗拒的啊，你说让我把工作辞了做传道人，我们家的 mortgage 你给付啊，对吧？我儿子马上要上大学了，马上要上大学，那学费在哪儿着落着呢？因为他当时成绩也很好，他要万一去了个什么 MIT 啊，什么哈佛，什么常青藤这类的学校，很贵的学费怎么办呢？但是那时候我也是信主了10年的人啊，那个我知道当人家跟你这样说的时候，你不能直接抗拒，于是我就选了一个非常属灵的办法。人家说华西你应该全时间奉献，然后我就跟他说请你让我祷告，你看这个好吧，请你让我祷告，你还看得见我吗？我就把我自己挡起来了，然后回到家我也不祷告，我怕万一是真的，万一是真的这可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就不祷告啊，但是心里也一直有一种不安，因为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结果在那个营会上，我领着会众一块唱这个歌的时候啊，当那个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个歌声响起来的时候，突然回过来的，在那歌声里回过来的信息进入我脑子里的是三个字，就是不要怕。神借着那个歌对我说不要怕，然后那个歌后边说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罗马书8:35-39里边的经文。那个回来的信息不要怕的后面就是说，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要怕，因为神爱你，你可以往前走。我领唱时我几乎领不下去，我说我今天神经出问题了，怎么我唱歌的时候突然听到这样，我坚持着把歌领完下台，结果那天下午甭管谁上来都要唱这首歌，然后每次那个歌声一响起来，不要怕这三个字就出来了，有3次之多。我就一直在想，我说神难道借着这个事情跟我讲话吗？到晚上是一个女传道讲的，她是讲完了福音信息应该呼召人信主，呼召人信主嘛，就是信耶稣的举手，结果她也奇怪，她说今天晚上我有感动，先不呼召人信耶稣，我要呼召全世界的传道人，她说明天还可以再呼召人信主，我先呼召全世界传道人。然后她刚一说她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弹钢琴的姊妹一手一放上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又来了。那个信息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那个琴声的时候，眼泪就从眼睛里流出来，就开始哭。我跟太太坐在一起，我们下午没有交流这个事情，我是心里默默的想，我并没有告诉她说我3次听到的声音的事情，但是她坐在我边上，我们俩就同时的彼此看了一眼，发觉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眼泪，然后两个人的手就这样抓在一起就站起来，然后就走到台前来，那天就在神的呼召当中，在神的爱中得到释放，就在台前来。那天很不好意思，流了很多眼泪。我长大了以后大概没那么哭过，在神面前流，但是心里很喜乐，跟随神实是很蒙福的，很喜乐的事情啊。哭了半天啊，好像把自己交出去了，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放松了吧。离开会场走到住的地方，我就开始后悔了。万一是我头脑发热一时这个冲动怎么办呢？ 啊，我想我们听布道会也是这样哈，有时候听得很感动，说但是这我是不是一时激动，我就不举手哈，左手压住右手就是不要举手，或者右手压住左手就，我当时也我能体会那种感觉。我刚回到住的地方，我就想一下，这样万一我自己头脑发热可怎么办呢？我说再用一个，我不是，这不是好的样子啊。其实结果用了一个很属灵的办法，我跟太太说，我说我想向神祷告要一年的时间，我想一年的时间要是我要反悔的话大概够了，先反悔也来得及了。所以我跟太太说要一年的时间来 confirm 来确认这个呼召确实是从神来的。我太太很单纯的，她说好，向神祷告。结果神应允了我那个祷告。那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件事情完了以后，没有人来催我说，华欣你一天到台前哭得稀里哗啦的，你哪天辞工作啊？没有人来追我，就很长时间。那神应允了以后，就是真的让我们就祷告，这次不敢不祷告了，这次就每天每周每个月这样祷告，连续祷告了3个月，其实就开始清楚了。因为那个火越来越旺，而不是说越来越弱啊，知道神有这方面的带领。那时候再看工作，再看世界，再看自己的家都不一样了。连续祷告了10个月以后清楚了，说这确实是神的呼召啊，不要再等下去了。于是我就跟公司的那个 senior VP 啊，给他写了一封辞职书啊，用电邮寄给他啊，一按那个 return， 心里觉得好，辞了。刚寄过去没2分钟，他的电话就来了，他说你来见我，我就去见他了。一进他的门，他就问，他说啊，谁欺负你了？说你要是不高兴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出气，但是你别走，因为我在公司里也带一个部门，带一个小的团队。他说你别走，你还留下做吧。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换老板了。他说你换什么老板？难道我对你不好？我说我换天上的大老板。我说换天上的大老板。那个人是去教会的，他就明白了，他说哦，你是这个意思啊，你要这个意思我就拦不了你了，我只能同意你的辞呈了。所以他就同意我的辞呈。他同意我的辞呈以后，我从他那门里出来，我心里好喜乐呀。虽然我不知道前面如何，但是我知道有耶稣爱我。我出来就碰到我一个部下，印度人，叫 RJ。 碰着那个部下，我见着他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因为他刚从别的地方投奔我这儿来的，他以前也跟我在我手下干过，后来我离开他也去了别的地方，他听说我去了这个公司打电话给我，他说你那好不好？我说好啊。他说你把我招去吧。后来我就把他给招来，给他加一点钱嘛，把他招过来，他做得不错。我出门看见他，我说他跟我换了公司，换到这儿没多久，现在我要走了，把他扔下来有点不好意思啊。我跟他说，哎，来我跟你说件事。他这个笑盈盈的看着我，我说我跟你说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他说不要紧，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后来我说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到。然后那时候我在笑，他不知道我笑什么。你知道在主里啊，有主特别的恩典啊，有特别主赐的平安。服侍主的路和跟随主的路都是一样的，有神的恩典在其中。你愿意同做神的儿女的时候，让一生让耶稣爱你的时候，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10几年了啊，你们也可以看到我站在这儿还好，这个衣服没有穿坏，鞋子没有穿破啊，这个神的供应也一直都是丰丰富富的啊。我常常有人问我说，华欣你后悔吗？我说没有，我没有后悔过。常常也有人问你有没有过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说有过困难的时候，有过有挫折的时候，但是靠着主，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的爱与我们隔绝，靠着主我们就过得来，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爱中不再一样了。神的爱要改变你，神的爱要改变我，你愿意来到神的爱中吗？我们一起唱一遍这首歌好吗？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帮我把音响打开。先听一听啊，稍微给我们开大一点吧。
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作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爱是不弃不离的爱，你的心意是要让人回到你的怀抱来。对一切愿意相信耶稣愿意悔改的人，你为他们预备了永远的福乐。主啊，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两天的布道会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求你啊，赐下特别的恩典来带领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来归向你。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向我们当中啊，以前没有这样做过的啊，慕道的朋友发出一个请求来。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你愿意让耶稣的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吗？你若是愿意，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让神的爱进来，让他改变你的生命。就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哦，有两位，请放下。还有哪些？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让这个羊年的开始成为你生命的改变，让当你的心打开的时候，耶稣的那种舍己的无条件的肯牺牲的爱就进来，他把他的爱来浇灌你，让你的人生从此路上有他相伴。他要指引你，他要加力量给你。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来跟随他？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我们为你祷告，我们也要与你同行。还有哪一位？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刚才我们歌中唱到说，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这个爱中有耶稣基督永远的祝福。还有哪一位？你在你的座位上就像刚才那几位一样，你就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还有一位吗？我们中间在这一个美好的时刻，愿神的恩典临到你，愿神的呼唤你用爱来回应，让神的爱就这样的浇灌你的生命，也照亮你脚前的路。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吗？有一位吗？你愿意成为今天最后来回应神的那一位？你有吗？这样的感动吗？哪一位？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不要怕，因为神爱你。不要怕，因为神要赦免你，而且带领你，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还有哪一位？愿你今天勇敢地来回答。我们中间还有吗？好，我们再次祷告，为刚才举起的手向主献上感恩，知道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又真又活的彰显在我们中间。新年一年开始的时候，求主的恩典再次的大大的激励我们，充满我们，带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